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第五条诫命，我们请翻开你的周报，最好是翻开你的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上次一起大家念过10条诫命，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我们要一同来念第1到第10诫。我们请准备好的，我们可以站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17节，我们今天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弟兄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天父，你把你的话语赐下，谢谢你让我们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叫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叫我们在今天所领受的当中，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被你来塑造，让我们真是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讲的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在神所赐你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上一次我们讲完第4条诫命，那么从第1条到第4条诫命是讲我们对神应该有的态度，而上一次我们讲的第4条诫命是10条当中最长的一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第4条诫命它的重要性是相当大的。今天我们开始看第5条诫命，那么5条到第10条诫命讲的是我们对人应该有的态度。那么对人应该有的态度就从第5条开始，第5条诫命就是对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结构当中看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那么家庭的健全是社会安定不可少的因素。我们可以从报道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大部分的问题的青少年其实他们是来自问题的家庭，那么这些问题青少年呢，日后就会变成社会的问题。所以要减少社会的成本，最好就是在家里把 自己的儿女好好的教养。那么第五条诫命就是关于家庭的，这一条诫命是单独附带了应许的一条诫命，可见得神多么鼓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家庭伦理。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神说使你的日子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喜欢长久，神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对以色列人而言，住在那个地方就代表有富足还有平安的生活，所以如果在迦南地可以长久住下来，就是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富足平安的生活。如果这个长久不是应许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而是应许以色列人在埃及，那就会很惨，因为埃及是以色列人做奴隶的地方，所以那种痛苦的日子他们是不会希望长久的。那么神没有应许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长久，而是在迦南地长久，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的意义的。单单的日子长久并不是一个福分，如果在这个长久的日子里面没有上帝的祝福，这个长久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一个重点，是当上帝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为了祝福这个人，而更是要进一步，神要透过这个人长久的存在，要让神的律法长久的可以被持守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后代蒙福。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神赐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上帝不单单是赐福亚伯拉罕，上帝更大的目的是要叫别人得福。我们也可以在创世纪第45章还有第50章的时候看到约瑟的故事，约瑟最后做了宰相，但是上帝不是为了要让约瑟自己个人飞黄腾达，上帝让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为的是后来要拯救约瑟的父亲全家免于饥荒的灾难。从这个原则上看来，神如果祝福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要叫你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要透过你使你的后代蒙福，神要透过你使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需要整天祷告求神祝福我这样，祝福我那样，我们应该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遵守他的道，因为只要我们对神忠心，神一定会祝福的。现在我们看看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如果我们问一般的人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可能有人会回答说，因为他是我的父母。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中国人讲究孝道啊，所以孝敬父母是应当的。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给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普遍的恩典，让我们不需要信耶稣我们也知道要孝敬父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第五条诫命看到上帝命令我们说当孝敬父母，现在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孝敬父母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我们敬畏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理当孝敬父母。而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犯罪。所以事实上不孝敬父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尽到孝敬的本分，我们学完这条诫命，我们真的心里面我们要向神来认罪，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孝敬的本分有哪一些。在这里孝敬的意思，它是 意思是静坐，就是一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态度。神是创造生命的那一位，而父母是把我们生下来的，父母就代表了上帝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对父母有任何的伤害，我们就是如同亵渎上帝一样的严重犯罪。那我们在圣经上可以看到，对父母不敬的是死罪，对上帝不敬的也是死罪。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刚刚我们说孝敬父母，在这里说使我们的日子可以长久。那么在箴言十章二十七节也讲，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增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敬畏上帝跟孝敬父母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提到孝敬父母，首先来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应该对母亲跟对父亲一样的态度。可能这对我们现代人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女性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上帝是要我们敬重母亲如同敬重父亲一样，母亲的地位跟父亲的地位是一样的，当受到尊重。那我们现在再看看父亲的地位如何。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父亲叫做父亲？因为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上帝愿意把他的这个尊贵的称呼分享给地上做父亲的人。所以地上做父亲的我们的弟兄，你们看完这条诫命，你们会发现你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所以在地上做父亲的人应该反映出天父的某一种的特质跟荣耀。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做父亲的身份。所以我们应当尊重父亲，尊重母亲。不但我们自己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也要使我们周围的人也要尊敬我的父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跟父母讲话的语气，还有我们怎么样跟别人提到我们的父母，以至于别人也会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跟父母说话的语气，千万不要像我，譬如我当老师跟学生说话的语气，千万要避免。还有我做母亲的跟孩子说话的语气，同样的不可以对父母。我们对父母说话要保持一种尊敬。尽管有些子女跟父母就像朋友一样关系很亲，但是也要注意我们在用词上，在语气上，我们也不可以等同于我跟一个朋友这样子随便说话。我们跟父母的态度一定是有某一个表示尊敬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可以用言语行为让父母觉得难堪，甚至让父母觉得在别人的面前感到难堪，这个是我们对父母的不尊敬的表现。我们可以想到创世纪有一个挪亚的故事。挪亚出了方舟之后，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就做起农夫，做起农夫他就开始种葡萄，收成了葡萄他就开始做葡萄酒。结果有一天他喝了葡萄酒，喝醉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脱光身体睡觉，结果被一个儿子叫韩的看见了。结果这个韩不但没有替父亲遮丑，他还出去告诉他的另外两个哥哥。但是这两个哥哥对父亲表示非常的尊敬，所以他们是倒退进去，拿着衣服倒退进去帮父亲盖上他赤裸的身体。后来挪亚知道了这件事情，挪亚就咒诅了韩的儿子迦南。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上，我们要考虑到 对父亲的不尊重，以及对父母的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态度呢，去张扬的话，这是非常不敬的表示，这个不讨神的喜悦。在《生命记》21章那边也写到，藐视父母和辱骂父母的、打父母的人都是死罪。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学习。然后我们会发现，在家里越尊敬父母的人，他在外面会越尊敬其他的长辈。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比较缺乏的美德。我们对年老的人，常常我们显出不耐烦，常常我们显出不想要多接近他们，好，觉得老人好像很麻烦、很啰嗦、很缓慢。我们应该开始要避免这种心态，因为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就好好的来操练怎么样尊敬长辈，怎么样尊敬比我年长的人。而我们作为年长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爱护我们的晚辈，爱护这些年轻人，好好的对待他们，不要以年长的身份呢欺负年轻人，随便骂他们。我们要好好的鼓励跟安慰，好好的帮助他们，这样子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我们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彼此对待年龄不同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第二个尊敬父母、孝敬父母的第二个本分叫做顺服。我们可以翻开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那里讲到我们要听从父母。顺服的意思就是听从。今天我们的经句有2节，也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一同来念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第2节。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在一起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不单是旧约讲孝敬父母，新约讲的是一样的。虽然新约没有列出10条诫命1、2、3、4、5、6、7、8、9、10，但是10条诫命的内容都在新约再一次的被强调出来，让我们不可以忽视。在这2、3节经文，我们看到在家里父母是代表神的权柄，上帝把做儿女的放在做父母亲的手上，就是要接受父母亲的管教。我们如果看得见的父母我们都不能够孝敬，我们怎么可能去敬畏看不见的神？如果在我们生活周围天天见面的父母我们都不愿意顺从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顺从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所以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在家里先学习顺服。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点，在第6章第1节，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在这一节里头表现出在父母的权柄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那是神的权柄。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听从父母。那么如果父母他所教导的是违反真理呢，我们应该听谁的？应该听神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父母违反真理我们就对父母非常的理直气壮，非常的凶神恶煞的或者不理，我们要好言相劝。
我们要用最好的态度让父母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不可以听从。所以父母的权柄是上帝给的，所以当父母的权柄违反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要顺服上帝的权柄。经常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有些朋友他们真的想信耶稣，可是他说我爸妈不准。在我们台湾会有这样子，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我爸妈不准我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能拜，不能拜祖宗，不能拜父母的牌位，所以呢信耶稣叫做不孝顺。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跟那人讲说，对啊，你要孝顺，所以你就不要信耶稣，就听你爸妈的话。在这样子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信靠上帝是胜于顺从父母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信了上帝，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不孝，因为爸爸妈妈反对。不是的，因为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我们归向上帝，我们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对父母心中是有亏欠，但是我们要因为这样的亏欠更多的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希望他们也信主。那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完全的人性里面，在地上的生活当中，他是顺从他的父母的，他做到作为人应该做的，顺从父母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一节那里讲到主耶稣顺从他的父母，而主耶稣在他完全的神性里面，他以圣子的身份，他顺从了圣父。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在那里要看一下圣子与圣父同等，但是圣子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子的顺服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我们因着圣子的顺服，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已经是神儿女的人，已经领受救恩的人，我们更要学习来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孝敬的第三个本分，叫做奉养。奉养的本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难的，我们从小可能都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们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使他们衣食无缺，就像我们从小父母怎么样让我们衣食无缺一样。我们长大了，父母年老了，没有力气了，我们应该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父母的生活没有顾虑。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在奉养的事情上该注意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主耶稣说到一种状况，当时有一种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给父母奉养的钱，就告诉父母说，我要奉养你的钱我已经拿到圣殿里去献给上帝，所以没有了。主耶稣斥责这样子的人，主耶稣说要奉养父母，不可以以任何的借口，甚至说我的钱都拿到教会去奉献了，所以我没有钱奉养父母。在这里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不应该有的借口，我们应该给父母的我们要给，应该给上帝的我们要给。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如果我们不照顾家人， 我们就是比不信的还不如。基督徒遭到最严厉的批评，就叫做比那些不相信的还不如。基督徒如果在任何事情上没有做好，人家会说，你看看，比不信主的还不如。我们最好不要被别人有这等的批评，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真的要特别认真把它做好。这里讲到孝敬父母，这节经文看到不是信耶稣的人才会孝敬父母，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也很孝敬父母的。而且很多孝敬父母真的是很孝敬，我们要感谢神，这个是神的普遍的恩典。就像不信的人也有非常有正义感的，非常乐善好施的，非常非常好个性的，他不信耶稣，可是他非常好，这是神的普遍的恩典。所以如果信耶稣的目的只是把一个人的人品改良的好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真的会有很多真的那些别人认为他够好，他也自己认为他够好的人，他是不需要信耶稣的。所以你如果跟这些人传福音是非常的难的，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有任何的改善，因为他比一些基督徒还要好，所以你怎么跟他传福音？所以如果信耶稣只是这样的话，真的那些人他不必信耶稣了。但是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啊，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是脱离罪的权势，我们是不是应该乐意遵守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不是吗？碎我，然后呢，塑我，陶我。我们不是跟神说求你改变我，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真的会被神改变，我们真的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会做的比还没有信主的人更好，而那是我们应该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改变，而且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进。我们不是追求新的工作，我们追求新的潮流，我们追求新的衣、新的车、新的房子，然而我们的生命呢，却仍然保持旧的样式，这是我们不应该有的。那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到很好奉养的例子。我们刚刚提到约瑟，他做了宰相之后，他把他的父亲全家接到埃及来奉养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开始不必再受苦。我们也从路德记可以看到路德的故事，他怎么样在他的公公、他自己的先生过世之后，家里都没有任何男人情况之下，他愿意陪他的婆婆拿尔米回到犹大地，他愿意天天出去捡麦穗来供养他的婆婆。最后呢，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也就是在耶稣的家谱上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这个名字。所以上帝真的很看重一个人他对父母的心，更是我们要从主耶稣的榜样看到。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9章那里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还想到的他妈妈，妈妈怎么办？玛利亚以后怎么过日子？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把玛利亚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以后约翰就一直照顾玛利亚。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好的例子，来鼓励我们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不单是在物质上，我们尽量的奉养我们的父母，让他们衣食无缺，我们要进一步关心我们父母精神上的需要，还有灵魂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就是，如果你的父母 常常想跟你说话，你要学习常常打电话回家。人老的时候会想，我们年轻我们不会觉得，但是人老的时候他能想什么呢？他想他事业吗？不太可能。他要想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应该经常让父母知道我们的近况，经常跟他们聊天，因为我们住得特别远。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回去，我们就尽量可以回去看他们。我们尽量让他们不要为我们担心，尽量能够知道他们的心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们的心愿，让他们在年老的日子里面感到真的有这样的儿女感到很安慰。这样就是我们孝敬父母的方式。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最最重要的，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父母在永恒里在哪里，我们的父母有没有接受救恩，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天天为父母的得救来祷告，我们要常常利用机会来劝我们的父母归向主，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孝敬他们可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而我们可能常常会忽略这一点。好，我们可能会觉得日子还很长，可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所以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一定要向父母传福音，这个真是我们能够报答父母的最好最好的方式。你想在永恒里你的父母还可以见到多么 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得救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孝敬父母可以给我们的生命里带来什么样的果效。第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儿女做好榜样，如果我们有儿女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儿女来学习他们将来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孝敬是需要学的，我们也不要认为小孩自然而然会的，在现在这种社会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学会的，因为太少这种榜样。所以我们如果不教儿女如何孝敬的话，长大如果他不孝敬你，你不可以怪他的，因为你从小没有教他。所以我们要自己做一个榜样，孝敬我们的父母，然后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应该孝敬父母，而我们也乐意孝敬父母，叫他们长大他们知道怎么样用合适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父母。而上帝就是要我们教育出懂得孝敬父母的儿女。现在的小家庭比较困难，因为我们都不跟长辈住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小孩比较难学习到，比古时候大家庭难学习到怎么样来照顾父母。所以当孩子长大我们老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老年人相处，所以我们要趁着小孩还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找机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听到，或者让他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照顾我们的父母。第二个，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出一个顺服的品格。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完了之后，下来是第五节，讲到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的上司。神设立了一些不同的权柄要我们去学习顺服，因为神知道自从人犯罪之后，顺服是很难在人的生命里头被塑造出来的，所以神用我们的生活周遭一切来训练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要我们尊敬一切在我们之上的人。所以我们先在家里学习顺服，出去以后我们要顺服我们的老师，顺服我们的老板，顺服一切在我们之上的人。所以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的地方， 有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而且是甘心的，而且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尊敬在上的人，我们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也讲到，那些做官的，一切掌权的，我们是要顺服的，因为神不单把他父的尊荣分给地上的父亲，他也把神是王，所以他也把他的尊荣分给地上做王的，现在没有做王的，现在做官的，是神把他的权柄尊荣分给这些人的，叫这些人来管理地上的人，所以这些人是应当得到相当的尊敬的。但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些人之上有上帝的权柄，所以这些人如果不按照神的真理来管理人的时候，人还是要学习顺服神，不顺服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把握的一个原则，在不违反真理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顺服我们在上的权柄。现在的孩子最缺乏的品格就是顺服，原因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从小来训练孩子顺服。我们现代的父母比较多的是训练自己顺服小孩，然后父母就做孝子，小孩在前面讲，我们在后面跑，这样的小孩长大他不会学习顺服，然后他越长大他会带来越大的麻烦，不单是在家里，他去到学校以后，他去到工作场合都是会成为头痛人物，因为他的适应力极差，因为在家里父母都顺他嘛，出去没有人顺的，所以他适应力会非常的差，而且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差。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害了孩子，我们要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培养他们有顺服的品格。常常有人说要等小孩大一点我再教，这是很错误的教育方式。小孩越小越好教，越大他的罪性就越发达，越不好教，所以不要等大才教，大就不能教了。我们怎么样最起码来培养小孩顺服的品格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不要小孩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而且是马上，不让他等，这个是非常的不好，好不恰当。而且我们很怕小孩做事，怕他呢做坏了，或者呢怕他弄伤了，所以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做，所以他很无能的，出到学校出到外面什么事都不会做。从小要训练他做事，几岁的小孩应该会做什么事我们就要让他做，那个叫做爱他。四岁的小孩就要训练他自己叠棉被，自己刷牙，要训练，小孩都是被训练出来的，你不训练他，他就什么都不会，然后长大你还骂他什么都不会，事实上你没有训练他。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小孩怎么样管理他自己的生活，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他应该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节制。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很宽裕，我们就让小孩有过度的享受，让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以至于长大他养成这种生活方式，他得不到这种享受，他会很有挫折感。所以我们需要教小孩，特别是在金钱方面，在我们富裕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小孩不要乱花钱。接下来我们要看孝顺父母也让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通常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通常是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被上帝的话语来调整，然后我们才学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小孩。那么父母既然代表上帝来养育孩子，那么我们要教小孩什么？我们首先要教他什么？我们首先要给他什么价值观？我们首先希望我们的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辈子他最看重什么？他要追求什么？这都在我们的手上。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七节讲到，我们要把上帝的话交给我们的小孩，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按着世界的价值观塑造我们的小孩，或者我们自己没有达成的愿望希望小孩努力达成，于是在他们的心中没有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上帝。有一天也许他们真的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想把小孩带来信主，恐怕比现在更加的困难。人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在家中做父亲的有天父的特质跟荣耀，在家做父亲的要把孩子带到天上的父面前，在家做父亲的常常不管孩子，都是妈妈管。这父亲教养孩子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如果上帝说天父管教他所爱的，那么在地上的父亲如果爱你的孩子，要管教他像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可能我们会有一点问题，我们要训练小孩顺服，我们又不要惹小孩的气。上帝说的不要惹小孩的气，如果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惹孩子的气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小孩就失了志气，这个很重要。所以怎么样训练孩子顺服，怎么样又不惹孩子的气，你就想孩子不惹我的气就很好了，我还不惹他的气，我才不管。现代的父母不好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西方教养小孩更难。我们图书馆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书，好，我们可以找丽娟借一下，我们可以读一些书来看，给自己一些参考。我们自己是中国式的教育长大，所以我们在西方教育自己的孩子很难，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纯中国式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的环境里是不接受我们这一套。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给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我们也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我们跟孩子之间肯定是冲突不断。有一个朋友有一次问我，他说哎，你跟你的孩子现在有没有问题？我听了就吓一跳，然后他接下去说，你知道了，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很难的，自主性很强，那你又是中国人，你怎么受得了？我说对，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也是基督徒。上帝在圣经里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来学习这个原则。我们自己要先被调整，然后我们才会 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孩子，让孩子不要丧了志气。我们可以想到的几点，怎么样不惹孩子的气？孩子为什么会气呢？我自己经常发现，就是他不服气嘛，他不服气你说的，所以他就气，而这种气是不好的，对孩子没有造就，对亲子关系的破坏力特强。那么我们可以注意避免几点，其他的更详细的可以找丽娟借书看。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按心情来管理孩子。那个孩子他非常不服气的，因为同样一件事情，爸妈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做，爸妈心情好不好的时候就挨骂，所以孩子不服气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原则要始终如一，不管自己心情好不好，对的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第二个，我们自己要有好的榜样，小孩才会服气。我们说不可以看电视那么久，然后我们自己整个晚上在看电视，小孩就不服气。小孩很简单的，你就做给他看，你也这样，他就会听你的，你不这样他不听你的。第三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知道，在我们之上还有上帝的权柄。我们做父母不是小孩最高的权柄，我们自己也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也要按真理而行，这样对孩子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小孩子他完全看到他的父母不是完美的，他完全知道父母的弱点，他完全知道父母犯的错误，他完全知道。那么如果他想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权柄就是我的最高的权柄，那我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希望，他就会不服了。所以我们要让小孩知道，我们也不完美，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要认自己的错，而我们之上有上帝，所以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顺服上帝的权柄，这样孩子会非常非常的服气。我们管教儿女同时也是约束自己，叫小孩早上床自己就不能熬夜，这是我自己经历过来的。所以呢，管教孩子有规矩，自己也会比较有规矩，这个约束力同样是在自己身上有效。所以事实上我们把小孩从小带到大，他们成长，对，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其实在生命里头也成长了许多。小孩我们管他的时候，常常我们不知道效果是怎么样，但是呢，管教小孩就像打那个回力球，你打出去怎么出去就怎么回来，所以当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出去是怎么样出去。所以常常孩子对我说话的样子，我就会检讨，我是这样对他说话的吗？为什么今天对我这样说话？赶快检讨，如果是错在自己，要马上的改正，不然恶性循环就不可收拾。然后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说刺激的话，故意刺激小孩，我们明明知道他不喜欢听我们这样说，我们就偏要说。用什么事情可以刺激小孩？就是拿他以前的错误反复的说，今天犯错了，你看看一年前你也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错误，每次都这样，这样是非常刺激的，表示你父母在小孩的生命里你不期待他有进步，所以你老说他就是这样，以后就是这样，那么他以后就这样给你看咯，他就一直这样。所以这样子就是叫做刺激小孩。我们要用鼓励的方式告诉他，哎，你昨天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你今天为什么又这样子呢？你可以像昨天，比昨天更好。要用鼓励代替刺激的话。还有我们绝对不要大声吼叫，用那种很大的音量对小孩说话。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很大的音量？通常有两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呢已经叫做怒发冲冠不可收拾了， 自己已经气得要命，爆发出来，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爆发出来，那个时候是会非常大声说话。还有一种就是为了要吓唬孩子，他不听嘛，所以我就大声说，一大声说他就吓呆了，吓呆他就听了，其实他是被吓住，他不是真的睡。这都非常的不好，因为我们如果大声说话，小孩一下就知道了，你控制不住了，所以你就这样发，他就知道了，以后他就用这种方法再对付你。所以我也是被我儿子对付长大的，他长大我也长大，所以我发现呢，用大声不是解决的办法，不可以大声，因为他长大以后他比你更大声，那家里就是比大声，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教育孩子的方式。所以养成他以后遇到事情也学我们一样，不能控制自己大声，然后吓唬人家的时候他也大声。所以我们常常把小孩当成一面镜子来看自己，来让自己有一些提醒跟改正。还有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的一个手法，就是用高压式的管教。我就是爸妈，我讲的话你就要听，因为我是妈妈所以你就要听，是高压式一压下去，不管你说什么，不准你说什么，你现在就是要这样去做，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小孩心里他有很多很敏锐的感受，我们真的需要去知道，而我们知道小孩的感受，对我们管他的方式会有好处的。我们会知道错在哪里，我们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自己成为小孩一个发泄的管道，让他在我们的面前发泄他心里的不满，他在外面遇到的不满，让他在家里可以有发泄的机会。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才可以在外头受的气回家发泄给小孩，不是吼？小孩也让他有发泄，因为他发泄你才知道他心里真的在想什么，然后你才可以对症下药，来知道怎么样帮助他度过这难关。接下来小孩长大，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理想来代替他的理想，我们千万不可以强迫他去当医生啦，当建筑师啦，当律师啦，千万不可以勉强让他去学他不喜欢的专业，这是中国人的父母最喜欢做的事。好，我们要让小孩知道他的兴趣在哪里，然后我们要帮他发现他的长处在哪里，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孩子一定是有上帝的心意，我们要顺从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发挥到上帝给他的能力，让他一生一世都很快乐。最后我们不要替我们的孩子来选择他的配偶，让小孩自己来挑选，你可以给他建议，但是呢不要规定他。但是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你要灌输他一种思想，就是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配偶，好，让他从小有一个概念，将来长大他选的配偶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所以这几点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那么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常常自我检讨，改善我们对孩子的方式，这样子也进一步可以改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亲子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取代亲子关系的重要，所以真的不要为了孩子的学业事业任何的问题而破坏到亲子关系，那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值得。我们看看天父的榜样，他是以身作则的天父，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做一个以身作则的父母。我们的天父叫我们爱仇敌，我们天父就叫我们看他做什么榜样。圣经上说他叫太阳不只照好人也照歹人，他不仅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叫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他以身作则，他先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求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做到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再来看看，身为儿女，我们来学习主耶稣他的榜样。他在地上，在他完全的人性里面，他在地上顺从了地上的父母，在他完全的神性里面，他以圣子与圣父同等的位格，他来顺服了圣父，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听从我们的父母。求主帮助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帮助我们尊敬父母，顺从父母，奉养父母，并且按照神的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孝敬父母的人，好让神的应许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以及我们后代的身上。愿神祝福他们，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你把诫命赐下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得着祝福，为的是要我们的后代得着祝福。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行在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更新，让我们越来越活出主的样式，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